好，OK，同学呢，我们接下来上法华玄义。那大家本来应该继续上我们的三法妙。同学提醒我说，上次要讲那个偶益大师跟智者大师在，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拿到那个实如是啊，还有都拿，惨了，接不下去了，因为它上面写的名字是金代人。他上面名字写的是近代人某某某天台宗人整理，但是他那一张表事实上是取自于偶益大师的资料，取自于偶益大师的资料哈。那偶益大师他跟智者大师很不同，我已经跟大家提过很多次了。那这一张表，因为你只要看到他的东西，你大概就知道他都是取自于偶益大师的资料，就是偶益自序大师的资料，所以他的资料基本上。你都可以在心里要放，他归偶益大师派的，他不是天台。他虽然他是传承天台的衣钵，就是这一位近代的整理者，他是传承天台衣钵的人。然后他也念过佛学院，但他所用的资料全部是偶益大师的人。然后他是因为他传承天台衣钵嘛，所以他就说他是台中是天台中什么什么什么的人整理。请问大家记得一下。那个，因为他用的资料，我们学术上呢是看你东西写的是归哪个派别，你的传承香火是归另外一个派别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你懂意思吗？就像今天，来看这里写清楚哦，我们是不是用世俗的讲法最简单啊？今天有一个蓝家姓蓝的教授，好不好？蓝教授。你们现在看很喜欢看那个来自星星哈、他叫都教授，我们这是蓝教授。那他整理的呢？他整理了，那一姓蓝的蓝教授，他不见得他整理家谱，他一般的古代姓蓝下来的也很少。那他刚好他遇到他整理的谁？他整理红姓家谱，红姓的，那这很正常嘛。你不同的姓氏，你帮别人整理到家谱或整理到他的那一些主持资料，他就是红姓的主持资料啊，还有他的家谱啊。然后假设正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，那这一位呢，蓝姓学者刚好跟他所整理的这一个家谱祠堂的资料呢，他在过去地理上面呢有点因缘。有点的因缘，就是诶，刚好发现他们在所曾经整理过的资料啊，这两者呢有一点点地缘关系。那既然有地缘关系，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些过去的往来？这是不是很容易可以理解？既然有地缘关系，可能就有点往来。好啦，所以这个蓝教授整理出来的这个红姓家祠、红姓宗谱。那他会不会就会受到，因为过去有的地缘或往来，跟尤其跟他们家里面家族有关的东西，会不会可能有一点点更改？听不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？所以就会有一些更易嘛。那有一点更易，所以他整理出来的就是以蓝姓地缘来看红姓的东西了，这样理解吗？听懂，听得懂吗？哈，那这时候呢，这个蓝教授他所整理出来的东西，到底是叫做蓝姓家谱还是红姓家谱？所以你就会这样子去，你就会解说，你就像你刚才讲，就是蓝派红姓家谱嘛。好，所以在这样子换成我们，就你会觉得它不是红的，也不是蓝的。好，那换成我们在一般的，我们现在换成那个我们讲偶益大师跟现在近代那个整理者，近代这位整理者呢，我们叫做近代人甲。好，那他呢，他所传承的衣钵是天台宗的。天台宗的衣服，我的钵一代一代传到了近代人甲，他当中会传给很多人嘛。近代人甲只是其中一个，不是很多，而且他也不是传衣钵者，他不是第几代第几代的传人哦， 他只是曾经在他们那地方，可能就那种剃度啊，或者医子啊，听懂了吗？他不是传承第几代的，专门去传人家的钵，说第几代传人，他不是第几代传人哦，他只是什么什么的台后裔嘛，懂了吗？你听着，这个理解这个差异性很大哦，就是你不是被我天台宗所认可你的传人的意思啊。然后我将天台宗的传承重任交于你，不是这样的人。所以这个近代人甲他只是一个剃度或医子，他曾经在这个里面生活过，这叫近代人甲。那天台宗的呢，自己传下来的第几代、第几代，他那个会有什么第几代祖师、第几代、第几代的，他是去受那个衣钵的，了解不？这个在传法跟不传法是差很大的，所以这个近代人甲他是属于未受传法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一种叫做有传法的。我们传法的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写，这个是他在这里生活过。那天台宗呢，他另外一种从里到外都有过来的，他那个是传法的。你看过人家那个叫传法大典吗？你就要搭衣啊、捧着啊，然后师傅会在前面一个一个就是把交给你，就是我，他不止一个传一个，他可以传好几个。诶，是圣严师傅要往生前的倒数第二年，他不就做了一个传法大典吗？他的徒弟是不是几百个？传几个？7个嘛，而且里面有的还不是他跟他剃度的啊，像慧敏师啊，慧敏法师传法大典，记得吗？有这么一件事，至少你们知道这叫，就是说传法大典是我的法，你有受到了，这叫传法大典。所以你不见得是从我剃度或医治的，因为它里面其中一个是慧敏法师，慧敏法师他是跟谁的？智于法师嘛，是在三峡的，是在三峡，就是什么西莲净院，西莲净院跟法鼓山是不一样的嘛。那西莲净院是我们所有西贝塔的主要的基金会，是基金会西贝塔。你西贝塔不是法鼓山，西贝塔是西莲净院那边主要做基金会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传法，是法是另外一件事儿。实际上，你们看你们的上面写的是它是什么台裔后裔嘛？只是我在这个生活圈里面生活过，就像我是在法鼓山生活过一样，那个叫做近代人甲。另外一种是被传法的，有赋予传承的，而且有相应的，那个是叫做传法的。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那再来一种，那藕益自续大师呢？诶，怎么写？对吗？它是三点水的哈、哦，不是莲藕的藕嘛？哈、哦，这个藕、哦，藕益自续大师，他在天台宗里面生活过。然后他是受谁的？他是在，但他剃度跟医子是谁？他是在朝洞宗底下的。哎，不是禅宗，是朝洞吗？我忘了是不是朝洞？熊熊一下，现在讲。怕讲错，他是在禅宗底下剃度的，所以如果依传承来说，他没有特别传到天台的法，他没有传天台的法，但他有没有上天台宗待过？有，待多久？没有很久，几天，就像是你在寺院挂单一样。那你问我有没有在法鼓山待过？有啊，我还不是待几天，我待好几年，我在那边阅藏啊。那你说我要教书，我待过的佛寺、佛学院讲课的，哇，那就可多了嘞。那你不能说我都是属于穿天台宗，就是我就穿他们寺里面的衣服嘛，就很像这个近代人甲就变成穿他的衣服，穿天台宗就不能这样子讲了。所以那个藕益自续大师呢，他在天台山待过，但很短的时间。那个我们的茂雄也曾经看过这个资料。他有一天风雪交加，过年哦，过年哦，然后腊月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多冷啊，而且雪多厚，古代啊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啊，他就是 没被下山就下山，就得冻疮。从此之后，他后来就是到老之后，他常常就是后半部都是会烂掉嘛。有人说他痔疮嘛，事实上他是由之后来中医，有的中医就会讲说那是冻疮加上一些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，就是风雪交加黑夜的时候就开始下山这样子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让他会这么样的，一定要下山呢、啊？嘿。那他是这么样？他是在禅宗下面的。他一般他所待的地方，他所住的地方都是禅宗的。那他剃度的师傅也是禅宗的人。所以说，你这样子看起来，你从他除了哦，他曾经去过天台山待过以外，你会看不出来他跟天台宗有什么关系。但更不要说他是传天台宗的法还是没有了。你会觉得这根本搭不上。那像这个近代人讲，他至少是依这边的一代一代的曾经某一个人收的弟子嘛。好，但是他为什么他不用他天台宗的说法，他要用藕益大师的说法？我们也是到现在，我也是不是很理解。就这个近代人讲，为什么不自己看天台宗东西，为什么要去看禅宗藕益大师的东西来整理？那藕益大师的东西会让你一般人觉得容易亲近，事实上不是现代，他是明朝末年的人嘛。他是明末四大师之一，大家应该知道。但明朝末年之后，你到清朝，清朝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资料出来，也没什么大师出现嘛，就有几位啊，虚云大师嘛。好，然后之后就太虚大师开始办佛学院嘛。好，办了佛学院之后，你要找资料，因为没什么人在教，那你要看名字，看这个词来说。看一本书里面的词来说的话呢，就觉得，诶，藕益大师的某些东西的词跟天台宗所用的词，这事情好像讲了再讲啊，这个词跟词长得一样，所以呢，他们办佛学院的时候就用了很多的参考资料啊，教，因为他教一定要教天台宗嘛，汉传佛教不教天台宗太奇怪了，因为。汉传佛教基本上跟天台宗可以快要挂上等号了，他就是一把整个汉传佛教所有东西全部做了一个叛教体系嘛，所以你在教这个不太用它，不再讲天台宗，基本上是说不过去的。就是你学这个东西呢，你不用不学一些天台的不错，那他就是想说，那教天台啦，那怎么用哪些教材呀、啊？那看这个词，跟天台宗的词。藕益大师的词跟天台宗的词，这词都长一样嘛，都有实如是啊，都有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，都有化法施教啊，那都一样的词嘛。所以说后来太虚大师大概之后办佛学院，还有后面的慧心法上办佛学，就用了这些词都一样的，可是它都是禅宗系统的词。所以近代人甲呢，也就延续他去读了他们的佛学，他们后面来台湾，在后面还会去办，所以他就成了这一个系统的人。所以他整理出来的东西，近代人甲整理出来的东西，你要说他是天台宗的东西，还是藕益大师的东西，你会怎么说他？他虽然挂上我是天台宗什么什么义的，谁谁谁整理，那到底他是他就像是我啊，假使我整理部派的东西嘛，但你现在总不能说那个东西就代表我就是我什么宗，我比方我是朝洞宗嘛，诶，好，讲就更简单好了，这样讲好了，你们现在所知道《法华玄义析经》嘛，好。然后《法华玄义析经》的书名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假设他写上了一句话，我们请我们的朝洞宗还不是台湾的，是日本的道元祖师禅的，哦，那你还上面还就会写上日本朝洞道元禅派下。正法， 整理。然后呢，这一本书叫做《法华玄义》，西经。请问一下，《法华玄义》经到底是天台宗的，还是日本朝洞道元禅下的书？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，你光看这就懂啦、啊。再怎么样说，我这本《法华玄义》基本上比你们手上那张表还原汁原味的，像天台宗的原汁原味。基本上是嘛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好了，你们说《法华玄义》，因为它是《法华玄义》嘛，那就换另外一个东西嘛。它根本就是我的，基本上所有的字都是我的、啊，《天台科文要集》。这个里面是不是都是我你的标题？我写的字，我画的枝状图，总没有错了嘛？请问一下，这《天台科文要集》是比较像天台宗的原汁原味，还是比较像日本朝洞造元禅的原汁原味？天台吧？是啊，那你们手上那个表明明就是一看就知道它是偶义大师东西，你为什么一直认为它是天台的呢？而且因为它的写谁谁谁谁整理的，这谁整理跟它是什么东西是两回事啊？我把这个放下去，你们任何人都不会学的，都觉得很好玩。我是日本朝洞道元禅师派下阵法整理，然后天台科文要集。你们会说它是日本朝洞的东西吗？不会呀、啊。那为什么你会把你们手上实如是的表啊，然后十法界图啊？或者教官纲中认为它是天台宗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天台宗谁谁谁近代人某某人整理，这跟他没关系嘛。他是什么人整理重要，但他什么前面挂那些头衔跟这个资料是两回事儿，我是不是很清楚？这样清楚了吗？哎。奇怪，什么我的东西你们可以这么清楚，都觉得它一是一，二是二，那对别人的东西你们就要把它弄得这么迷糊呢？就把对待我的态度拿来看其他的东西一样，好吗？你们想想看，是不是我把我前面挂上这个东西，你们也不会弄混吧？不会吧？是啊，那这样，你们就什么好纳闷说，你们手上的实如是表啊，就是挂在三楼讲堂的、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法界图啊，有的在很多佛学院都看到啊，那个法界图一大张，一个圈圈地狱啊，修罗一直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到中间一尊佛是原教佛嘛，然后当中这个从地狱还一直绕绕绕绕到中间，到时候还有声闻啊，什么果位什么果位，然后菩萨什么果位是绕绕绕到中间后变成一尊佛。就是一条线这样子绕，像那个，大富翁玩过吧？一个圈圈子绕啊，绕到这样子绕啊，掷骰子可以前进几步，去最后几步那样子啊。它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，看过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？楼上也有，然后那个我在很多佛学院的教室也都看过，他们有挂，然后他们也都觉得天台宗的。每次在讲那个十法界啊，就跟我讲，那张表怎么样？然后在讲实如是，就像你一样，你们就拿那张实如是的那个表，就这边三楼讲堂也有挂哈，然后很多人也都发给你们啦、啊。那张表一样，偶义大师的东西，它是禅宗的东西，就算他挂他是天台宗谁谁谁整理，他就是禅宗的东西嘛。就像我挂日本朝洞谁谁谁整理天台科文要集，他就是。天台的东西，它不会是日本朝洞的东西吗？了了吗？就这么复杂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复杂？所以你们没那么难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呐、啊。你们把我这东西挂下去，你们就会觉得说，你们觉得不可以这样把整个天台卖给日本，是吗？因为我真的、啊，我不是我们的朝洞，我师公是在道元禅下受的，我们还有他的蒲团上面绣道元，哎呀、啊，所以我很清楚，我知道我的源头是在哪边过来的，哦，尤其以前那种导师院绝对不会是从大陆来的、啊，除非你是从大陆撤退来的，要不然这种台湾的老师院都是什么龙华教啊，对不对？什么斋教下来的，他们这种老师院很多，它事实上都是日本什么什么神社下来的。 然后再来就是他日本什么什么本山，我们的那个本山跟以前的在台湾还没有台湾还有本山的时候，就是上次带你们去看那一间是，记得吗？就是剩下钟楼在儿童娱乐，东河禅寺，是不是？哎，他那个现在是很小，那他隔壁另外他家那个只是他以前的其中一个客人在住的一撩。他以前的大殿很大，大概我们这个一层一进去哦，大概我们这个十几间，这么大是它的一个面，十几间，很大，然后都是 Hinoki 做的。我们寺里面还有那个照片，古时候他们的照片，就是以前他们都会去那里，要回本山嘛，好，你就要受训啊，然后你从日本，你被派到日本学完回来后，你在台湾你也要去报到，也要去报到。然后他们送到日本去学，学完以后回台湾之后会回到本山，然后再去报告，然后再回到我们乡下。那以前我们那乡下也不小，那时候是彰化、草屯啊，往中横方向，还有往那个要进猫罗溪，那附近所有的山都归我们管。我们现在是代方山，算是大神社，那也都要去那里报告啊。所以我们那边都有这些历史记载，都有这些记载。那你说那个叫神社吗？以现在一般人都说那叫神社啦。门口进去的鸟居嘛，好，然后那个应该比较像是他们的一个寺院，是时候传承下来的，我们这样传下来的。所以整个往上追，你在这个地方追的话，应该要什么时候从中国分出去？我们曾经看过，我们回去看过日本的本山哦，从唐朝我们从唐朝分出去到日本，然后开始的。所以我们那个本山很清楚嘛。不是一般的小的寺院，它是大寺院，在日据时代是大，日据时代台湾寺院没几间，它是大寺院，在那时候算大寺院。跟现在来说的话，跟现在来讲当然不大啦。以前的话，他们不是看房子大不大，现在都看房子大不大，以前他们是看管辖、管区大不大，就叫大寺院，不是看你的房子大不大叫大寺院。现在是看房子大不大、地大不大、山买的多少甲，好。那个以前那个不是以前是你地好几座山，但是房子可能小小的一间，好，以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说，那我如果这样讲，那我听在柯文要吉不就要归日本朝贡去了吗？不可以吗？好，他还是天台学的东西。好，这样就很清楚了嘛。好，来啊，那个他陈先生他陈师兄他拿那几份资料呢，都是号称天台宗谁谁谁整理，但他都是藕益大师禅宗的资料，所以你知道他挂天台宗谁整理，不代表就是天台宗的资料。就像有某某讲师他是天台宗人，他说我现在讲的是天台宗，但是问题是他挂天台宗，他讲的天台宗，但他的内容可能就是禅宗的东西。因为他自己没有先分清楚，他到底是禅宗还是天台宗。那他说我在讲的是天台宗。那你要知道，他嘴巴说他讲天台宗，但他所有讲出来每个字都是属于禅宗的意涵。这样了解吗？这很正常啦。我是觉得这东西是很能够理解，就是像刚才那个红杏族谱嘛。因为这个蓝杏教授我整理后，他曾经跟我们家族过去有什么因缘，所以我现在如果把那东西。什么东西写太清楚的话呢，就会等于是自己的家族的，可能就变成整个自己会脸上无光嘛，族谱脸上无光，我会成为族里的罪人呐、啊，以后加持都不要去啦。所以他在整理的时候，他就会修饰，甚至把罪过怪给对方。这种在整理族谱曾经发生过嘛？我们台湾不就有几间庙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啊？就是族谱的时候，他在弄的时候把罪过错怪给对方，因此对方就从此之后他两家不相联姻呐、啊，还甚至还盖庙啊，然后禁止什么什么姓氏的人进入啊。没听过，好，那这太好玩了，我怎么都在搞这种玩意儿给你们听呢？然后呢，那像这种情况下，他所说的蓝教授所说的红杏家谱，你就只能当他是蓝教授他们在讲美化出来的事实啊，而不是真的红杏的事啊，是吗？所以像一个天台宗的人，他在讲，我现在讲的是天台宗，但他所有的内容可能都是禅宗的嘛，那你就把他当成他在讲禅宗的东西就好了。 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这样就好了，事情就只要去弄清楚就好。那刚才讲那个故事，你们去查一下，有一个台湾不知道哪一间古迹，古迹哦，还不小的古迹，哎，靠海吧，我印象中好像是靠海。听说曾经在古时候的时，也没多久，就是古时候啊，他们曾经犯错。那原来皇朝廷是要下令是要追封，结果来的这一个人呢，因为后来贪他们的财产，就把他该追封的放起来，说要诛杀。诛杀跟追封差很大哦。然后所以后来他，但他里面有人逃脱了嘛，逃脱了之后就渡海来台湾嘛。那因此他们就盖了一个加持，因为死了很多人嘛，所以就要盖一个庙啊。盖了一个庙以后，就禁止什么什么姓氏的人进来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人他们把人家杀完了以后，他回到朝廷去了，回到朝廷去嘛，就是说，哎，这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畏罪潜逃啦，就把那个事实就捏造了一番呐、啊，就跟原来朝廷原来查的不一样嘛。啊，捏造完了之后呢，就说啊，那你不但还好，你没去追封，因为你查到了事实，然后所以他们那一家就是畏罪自杀啦，好啦，就反而把那些钱就封给他了。所以朝廷所记载下来的正史是当时这一个贪官污吏所报告的，是事实吗？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你现在读起来，你就会说他是某某家的讲的历史，而不是事实嘛，那就这个意思啊。懂了吗？没有很复杂理解吗？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世间学都看得到，何况这种东西是从明朝到现在，加上中间又有一个佛学院搞不清楚状况，把它这样子教下去了，就变成这样了嘛。所以没什么很复杂的事。好，那现在再来问你们，刚才问我的一个就是，那个藕益自虚大师他讲的那个正位。现在讲藕益自虚大师的吼。正位，我常常讲他的正位，他是像是一粒沙的金字塔。那如果是智者大师的话呢？他不是因为他原来叫智矣，那个智者是他死后的封邑哈。他讲的正位呢，不是一颗沙。它是非常多的沙块、石块，就像你一般看到的，它是众多的沙石，众多的沙石组成的金字塔。那这两个又是怎么讲？你会看到像那个藕益大师的法界图，他不考虑什么人有什么特质。你看到他那个就一个圈圈一个圈圈一直进去啊，就像玩大富翁该跟你讲的，他就是你就是一条路，你就是会你既然最后的佛，就是他的立场为什么像你们讲，他有六级，他的六级化藏通别人都有六级，他怎么做？因为你既然在原际，你最后因为他的圈圈是从地狱啊、畜生、恶鬼这样子进去绕一圈圈圈圈到中间以后，这个是原教佛。这样明白吗？那你既然中间会是有六级，那你都是同一个。你当然最开始的起点，你也是有六级嘛，你才会这样明白吗？才会过得去啊。那可是呢，智者大师他的立场可不是这样啦。他是我一开头我就有告诉你分得很清楚，我除了纵线有四条以外。我横线还有分呢、啊，底下有一个根本都还没有到达起修的这一群，叫做凡愚呀、啊，他都还没有入这个直线呢、欸，是不是？有吧？你看藏教要开始，至少他得起修吧，开始闻呐、啊，是吧？他连那群都还没进去啊，怎么会在我们的六级里面可能会出现？这样一看就看出来，他不但纵线就帮你画四条，而且这四条是格力分清楚的。分完了之后呢，中间告诉你有一些通路可能，但他还有所谓的被接、被不被接、转不转， 能不能位阶能不能同，它都还有条件限制，不会像你玩大富翁一条线一直进去的，不会的。然后再有些人呢，他就是声闻，走到顶就是声闻，他会不会成为原教佛呢？基本上在这个十法界图里面是不出现的，因为他会在他方，他方不属于十法界啊，十法界是娑婆世界的事啊。所以有些众生，你们之前上次我有一堂课就告诉你们什么三界跟他方世界，记不记得那一堂课？对呀、啊，他走到声闻的他顶端了，阿罗汉了，他就不见了啊，他不会一定要成为原教佛啊，他十法界这是娑婆世界的事啊，他到他方去了，他方世界去，那智者偶益大师他没有这些东西呀、啊，可是我们的智者大师他有这些考量。他有他方世界啊，他也有我们的声闻，可以走到顶就停下来的啊，到他方的啊。他也有娑婆世界成佛的啊，然后也有到转接到他方世界去的菩萨啊，都有，这才合理嘛。所以你才会合乎经典讲的十法界是通透的啊，你会来去的。所以你到某个阶段之后，你如果不是在娑婆世界会成佛，你必定到他方世界去补位啊。这才合经典呐、啊！你不会每个人都在十法界里面变成原教佛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说，智虚大师他长的是一颗沙的金字塔，就是只有从开始就在我们这里面做修罗、做地狱的人，他最后在娑婆世界成佛的，那就只有七位嘛，七佛啊，不是吗？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会属于偶益智虚大师的这一个。画的方式啊，基本上啊，我们应该都是属于智者大师的方式。那你干嘛还要学偶益智趣大师的东西？因为他就是为不到2位数的人做的这些东西啊。你必定在娑婆世界成佛，而且成为原教佛的，基本上几率太低了，不到2位数嘛。你应该是天台智者大师的这一边的嘛，有可能到任何一方世界去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要学一个不是你未来行进的方向的东西呢？那不是浪费你的法身慧命吗？好，我们到这边下课哈，休息一会，待会呢，我们继续来回来我们的三法庙。今天待会先发考卷哈，实录式考一考，发下去，不准看书哈，考一考。